召会的意义。第五篇，神在宇宙中恢复一的工作。读经，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二十二节、四章十三节。撒旦借着死亡破坏神创造的一。神所创造的一被撒旦破坏了。撒旦破坏这个一的成分，乃是借着将死亡带到一切受造之物里面。死亡在属灵上的意义有三点：第一，叫受造者和造物者脱离关系；第二，叫受造者失去对造物者原有的功用；第三，使受造者成为败坏或被废弃。然而神却以他的生命来恢复，使我们与他连结，他恢复了我们对神的功用，以及神生命那不能废去、不能败坏、不能改变的性质。当万有与神脱开时，万有就失去了神创造的因，也失去了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乃是神自己，所以宇宙的一也是神自己。受造的万有一失去神，一和神脱开关系，就失去了中心。哥罗西一章二十节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这里的和平不只表明我们罪人与神和好，也指明万有与神的关系是对的，是没有脱开神的，他们中间应当有一致、有和谐。这样的和谐就是宇宙的大义。然而因着撒旦将死亡带到万有里面，使万有与神脱开，失去了那个一致，没有了那个一，结果就不和谐了。比方国际间的战争，彼此残杀，就证明人与人不和谐，没有一。又如夜间的蚊虫咬人，也证明宇宙里没有一。宇宙中失去一的原因，乃是宇宙与神这一的源头脱节了。和平一致只能在神里面找到。宇宙中的不和谐要一直延续下去，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千年国来到。罗马八章给我们看见，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那时就是种子成熟的时候。在万物复兴的时候，毒蛇不伤人，狮子不咬人，也不害人。正如以赛亚书所描绘国度的光景，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到那一天，宇宙中的万有都和谐了。人不再学习战士，一切战争的地气通通改变了性质。不仅如此，那时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犹太和外邦人要完全侍奉一位神，完全的和谐。以赛亚书把将来万物复兴和谐一致的光景讲得非常透彻，从事说到物，从物说到人，从人说到神。神一直做工，直到有一天事、物、人、神都能一致。所以复兴的光景与死亡产生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当死亡进到万有里时，一面使万有失去一，一面也使万有进到黑暗里。 如果在聚会中我们没有光，就落在黑暗里，而非常紊乱。所以死亡带进黑暗，黑暗带进紊乱。若是在弟兄姊妹中有紊乱的光景，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在黑暗里缺少生命。相反的，生命带来光，光带来一致。当万物复兴时，一切都在光中，万物将彼此和谐。在那时，在我圣山的边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那个和谐是因认识耶和华，对耶和华的认识就是光。然而今天宇宙的光景在万有之间仍然没有和谐，因为万有都与造物者脱节，都落在死亡里。神用生命恢复一，神在创造里是用他的全能造出一，神在创造中用全能叫万有与他有正当的关系和功用，所以万有之间就能和谐。整个宇宙在神创造的全能下就是一。但是当撒旦背叛时，就将死亡带到万有里，这个背叛死亡一进入万有里，万有里的一就失去了，万有就不一致了。今天人不服神，在人手下的也不服人，并且反抗人，所以神最多只能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但事实上那个一已经破坏了。所以神来恢复那个一，并非用他的全能，乃是用他的生命。神首先在召会中做恢复的工作，他是用他的生命恢复万有之间所失去的一。我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与神隔绝，并且与神为仇为敌。然而神的怜悯临到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借着十字架的救赎，赦免了我们的罪，并将他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神的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就叫我们与他联合，使我们不仅恢复了与神受造的关系，更进一步与他的生命有完全的连结。因此我们受造对神的功用也得着恢复，这功用使我们能为神掌权，达到神的目的，完成神的旨意，更能将神自己活出来。所以那借着死所带来的败坏完全被生命吞灭了，而有完全的和谐一致，这就是神所要恢复的一。在经历中，我们能否达到神所要的完全一致，关键在于我们对神的儿子是否有同样的认识。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我们同归于一，就是达到长成的基督，让基督的丰满在我们中间显出来。只要我们缺少基督，那个一致就有所缺；只要我们的成分还够不上基督，我们就仍有不和谐之处。所以生命带来光，光就是对神儿子的认识，产生和谐一致。今天还不是神对付万有的时候，乃是神对付召会的时候。召会若没有给神对付到一致，万有就无法一致。神是把召会当作一个开头， 当作万有中初熟的果子。他先在召会中做他恢复一致的工作，这个恢复的工作乃是用神的生命，不是用办法、全能和作为，这完全是生命的事。神在基督里的生命如何，在召会身上的义就有如何的光景。义不是讲出来的，乃是长出来的。我们若不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出来，无论我们如何要与弟兄姊妹合一，还是合不来。今天召会合一的恢复，唯有生命这条路。这个一也就是交通，我们的交通不在我们的同心合意里，也不在我们相同的看法里，完全是在生命里。这个交通就是生命。撒旦的死进来，就叫万有与神脱开了；神的生命进来，就叫我们与神连结。什么时候我们摸着生命，什么时候我们就更深地进到神里面，也更深地与那些在生命里的人一致。所以生命进来就带来一，那个一就是那个生命。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一；哪里有一，哪里就有元首。生命一来，元首就来了；元首一来，一也来了。如果我们有相当的光景不是在生命里，就定规有相当的光景不是在元首的权下。这些不在元首之下的东西都是不一致的，也都是死亡的。神恢复义的次序，神首先在召会身上做工，直到有一天召会里面全是生命，也完全伏在元首之下，召会就一致，也同归于一。等到神在召会中做透了，那将是万物复兴的开始。神的工作是由召会开始，再往外做，经过召会做到万有身上，借着召会对神儿子的完全认识，召会能同归于一。万有就是从召会的一里所透出的光蒙到光照，也在召会一的光中认识耶和华，而被带到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记载，万物复兴。罗马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也说，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欢喜，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将这两处经节合起来看，就知道万物得复兴时乃是神儿女得着荣耀自由的时候。神的儿女得着荣耀自由时，就是神在召会身上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神借着在召会身上完成他的工作，把召会完全带到荣耀里，就是召会完全脱离旧造，进到新造。那时召会完全达到一致，再没有什么是不一致了。那一天召会完全在荣耀里，完全是神的心脏，一切都在生命中，万有也都是一致的，都在荣耀里。我们看见受造之物专切期望并热切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然而神却好像对他们说，你们先在这里等候，等我把召会做完做透了再来做你们。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作为初熟的果子乃是里面生命的讲究，召会作为初熟的果子乃是神的生命达到信徒里面，在他们里面发生作用， 使他们率先成熟。这个成熟的果效就是达到一致，也就是一。所以神的生命流到哪里，就吞灭了那里的死亡。与生命相对的是死亡，只有生命能吞灭死亡。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好像注射药针一样，先在我们里面起了作用，使我们在万有中成为生命初熟的果子。等我们完全成熟，完全进入荣耀时，神就要使万有都得复兴。神的生命做工，使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在我们的经历上那是非常实际的。在召会的侍奉中，当有不同的意见产生，人人都坚持己见，并且十分主观时，众人就没有在元首之下同归于一。等到神的生命一进来，光就照耀，恩典也来了，我们就会在光中定罪自己，不仅不再争执，连里面的不和谐也没有了。结果就是召会得着莫大的供应，不仅一同侍奉的人和谐了，连所有的弟兄姊妹也都在这光中达到一致。若是一同侍奉配搭的人不接受主的光照，却接受撒旦的死亡，整个召会就会在黑暗里，弟兄姊妹中就会有许多不同的言论，这样召会就乱了，既没有元首也没有一，那就是黑暗魔鬼掌权，也就是谎言登宝座。我们需要有清楚的意象，看见生命是从元首出来的，生命一出来就产生光，光一作用就将人带到一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在启示录22章，当新耶路撒冷城显出来时，里面有神的宝座，从神的宝座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出来，在河的两岸有生命树，这道河带着生命树在耶路撒冷内盘绕流转，这道河就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水。新耶路撒冷城所显出来的一切都是由于我们里面的生命。新耶路撒冷城是以神的宝座为中心，在那座城里没有不一致，在那座城里都是一。那座城就是一个熟透的果子。在21章，神将那城摆在新宇宙的中心，使列国借着那城的光行走。列国若没有那座城，就都在黑暗里。在黑暗里就是在死亡里，黑暗总是死亡的标记，在死亡里就是不一致。列国在新耶路撒冷城的光中行走，代表万有在一致里面，万有在城的光里一致。正如以赛亚书2章5节说，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11章9节也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这个对耶和华的认识就是光，将众人带到一里。以工人之家为例，弟兄姊妹住在其中，若是不一致，不同归于一，也不在一个元首之下，那就是死亡。死亡的意思就是和基督脱开，和神的主权脱开，落到黑暗里。若是其中有一位弟兄，他里面有了生命的作用，带进了神的宝座，有生命的河带着生命水和生命树一直在他里面流转，他便是得滋润并且明亮的人，他伏在神的主权之下， 与神没有任何不一致。这样，他就如同那座新耶路撒冷城，是精金的，没有杂质，与神完全一致，是充满基督的。他在工人之家就有生命的光照射出来，照耀整个工人之家，使其他的众人都在他的光中行走。他里面生命的光杀死工人之家所有的黑暗，他里面生命的能力吞灭那里所有的死亡。虽然弟兄们彼此有意见，有肉体，姊妹们彼此不和谐，有血气，但因着他在工人之家像一座新耶路撒冷城一样照耀，那些争执不和谐就消除了，肉体起不了作用，血气也发不出来了。因着他的光照，整个工人之家都在他的光中行走。黑暗消除，死亡吞灭，大家都成为一致，也都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那就是神在工人之家做初熟果子的工作，将整个工人之家带到光中。今天万有都在黑暗之下，在死亡之中，并不一致。神从万有中拣选了召会，将召会分别出来，把他的生命注射到召会里面。如今这个生命在召会里流转，将神的主权，就是神的宝座带到召会里。当召会被这个生命做透时，召会就是一座新耶路撒冷城。神的光能从耶路撒冷照射出来，将万有带到光中。那时光照到哪里，黑暗就消除，死亡就没有地位。启示录21章说，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神的生命是在召会里，从召会照耀出去，万有就在从召会所得生命的光中行走。但是万有本身并没有得着神的生命。今天在召会里，有些弟兄们的光景好像是新宇宙中心的新耶路撒冷城，将神的生命照耀出来。有些人的光景如同周围的列国，他们接受别人的光照，也受光照的影响。当元首的生命在召会中完全得到彰显时，就是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时候。召会让神做工做透了，新耶路撒冷就变成一座透明的城。新耶路撒冷的金子都是透明的，能发出神的光辉，使万有在那个光里同归于一。那个光也能杀死在万有里的死亡，将万有带到一个元首之下。那座城透出光来，照在列国身上，列国的荣耀就归回到那座城里。所以神使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目的完全系于召会。请我们众人不要相信那些说明天早晨主耶稣会再来，我们会被提的话。近100多年来，有许多人一直说主要回来，我们就要被提。我们并非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或者我们不相信被提，关键在于召会今天的光景还没有成熟。我们不需要讲被提或主再来的道，我们需要讲信徒生命成熟的道。今天召会的光景还非常青嫩，田里的庄稼尚未熟透，不能让主收割，万物还不能复兴。我鼓励那些研究预言的人，将预言摆在一边，专心注意生命的成熟，所有的问题 全在于神儿女生命是否成熟。以弗所一章十节所言时期满足的时候，不是我们能算出来的，乃是召会成长到成熟时才达到的。召会一千年不成熟，那时期就一千年不满足。所以在召会中，每个人都有责任让主做工，光照让他从我们身上透出去。若是今天在召会中我们一起侍奉的人都不能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要盼望整个宇宙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就不可能。我们要生命成熟，必须让十字架破碎我们，给神有机会对付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地位。当基督从我们身上透出去时，成熟的时候就到了。那时列国万有都在我们的光中行走，也借着我们的光照被带到神的主权下，万有就都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 Amen。